更多银行封卡，北京、海南都波及，金融风暴或变政治危机。香港书展，习书籍打头阵，反送中、六四等书绝迹。蔡奇亲信被处置，党媒高级客习近平。斯里兰卡破产后，中共已部署经济殖民。李立群被围剿又改口，呢一次佢话期待统一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国银行限制取钱风波正在扩大，北京、山东、海南等省份亦出现银行卡只能够存不能够取的问题，甚至线上转账亦开始受限。中国多地银行打着防范电信诈骗、反洗钱风险的旗号，冻结用户的银行储蓄卡。这个号称断卡行动，甚至四大国有银行亦在这样做。7月19号，一位储户录制影片，讲述自己的遭遇。他在海南三亚市办理的工商银行卡突然不能够用了，转账亦都只能够转入，不能够转出。他当时身在陕西西安，于是辗转找西安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，通过内部渠道联系三亚工商银行客户服务部，结果被告知卡被封控了。他说，我这边的卡是海南省总行统一封控的，也就是说三亚所有的工商银行卡全被封控了，为了预防电信诈骗断卡行动。这位储户被告知他必须亲自到三亚的银行柜台去解封，否则这张卡只能够在柜台取款，不能够转账，也都不能够消费。这个情况不单止出现在海南、北京、山东等地都传出类似消息，不单止是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人民银行也都是这样做。网友总结银行封卡的理由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包括凌晨交易被封卡、一日多次交易被封卡、一入一出交易封、三个月不交易亦封、五万元交易封、和可疑账户交易封、工队私封、外币交易封、一日多次收款封、一日多次付款封、短时间多次来往交易封、身份信息不全封、电话号码失效封、失信封、欠债封、欠贷封、账户余额10元以下封、账户突然间活跃封、账户突然有大额转入封等等。独立经济学者何光兵对自由亚洲电台说，接二连三有银行限制取款，已经严重打击储户对业界的信心，对银行的声誉和信誉有很大影响。他说，负面的消息频传对银行不是一件好事，银行最怕的就是挤兑，但是现在所作所为以及传出的消息，正正就是向这个方向推波助澜。哪只黑手在推动银行往最恶劣的方向走？有人认为这个跟中共内斗有关，亦有观点指近期中国各地相继爆发烂尾楼断供潮，不少银行面临银根紧缩，于是以断卡作为限制提款的手段，解决现金流不足的问题。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认为，提款难和断供潮等现象显示中国金融系统存在危机。他说，金融系统本身存在资金周转不良，无法应对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，很多时候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更大的背景是经济长期不景气，特别是防疫的过度扩大化，造成对经济的致命一击，使得经济失去了造血功能，财政亦失去了收支功能，银行的存款亦会同步减少。现在不止中小银行，亦不止中小城市，连国有银行和经济发达城市都出现提款难，这个被认为是最可怕的。金山认为，中国的村镇银行和国有银行各自有各自的问题，只是因为国有银行承受能力比较强，所以发生的时间点比较靠后。 但而家亦终于开始限制提取现金，手段从设置提取现金额度到提款需要预约，这个都讲明资金流量存在巨大问题。他不排除提款难继续发酵，将引发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。首当其冲将是房地产业，靠基建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亦将面临转折点。二十大前河南村镇银行事件、南美楼风波、金融危机接二连三出现，这些金融领域的危机是否会演变成政治危机，影响习近平连任，动摇中共体制，都是外界密切关注的话题。独立时评人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国银行业的灰犀牛已经伤痕累累，老百姓的银行存款都处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当中。他警告说，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几年前委内瑞拉这样，老百姓不造反才奇怪呢。由香港贸易及经济发展局举办的第32届书展，自7月20号起连续7日在湾仔会展中心开展。由于政治环境恶化，今年的书展不再百花齐放，这一次书展的主题是历史文化城市书写，讲到香港的历史，反送中、六四都值得留下重要一笔。但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书展前一日到场参观，没有发现有书商展示与反送中、六四等有关的书籍。出版商三联、中华书局、中国出版集团等在显眼位置摆放习近平的论述文与答、共产党历史编述等中共官方宣传读物。此外，书展还有不少有关一国两制的书籍，包括邓小平论一国两制、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等。报道指，香港书展被批政治审查，早前至少三间香港独立出版社被拒参展，分别是有种文化出版社、山道文化出版社及蜂鸟出版。不过在19号的记者会上，关于是否会审查的问题，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张淑芬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强调举办书展多年都没有预先审查。前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，据讲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亲信，在蔡奇力争二十大升任中共常委的背景下，中共中纪委18号宣布于鲁明被双开。同一日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，强调常思己过。有网民认为这篇文章似乎是在打住红旗反红旗。于鲁明的仕途被指同蔡奇高度重叠，他曾经在北京大兴县担任卫生局局长等较低级职位，在2017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上，习近平登上权力高峰，蔡奇进入政治局，当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。几个月后的2018年春天，于鲁明出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，同年11月兼任北京市医保局长。2020年爆发疫情，于鲁明同年11月兼任北京市卫健委主任，可以说是被委以重任。不过只是过了一年半，他就落马被查，三个月后的7月18号被通报双开。同样在18号，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署名重音的文章，这个作者名被认为是中央声音的谐音，因此显得很有分量。这篇文章的标题是《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》，副题是《坚决反对同情治腐败》。文章强调要经常检视自身，常思己过，才能够摆脱一切利益集团、权势团体、特权阶层的位列腐蚀。无论什么问题，无论哪个出问题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腐败问题坚决查处。文章仲引述北京冬奥会期间，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会晤时所讲的“不思而天下自公”。有网民认为，仲钦呢篇文章是低级红、高级黑，似乎是打住红旗反红旗，甚至有人话呢一个是冲住一心要在中共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而嚟嘅。 斯里兰卡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宣布破产，中国国内不断出现讨论如何让斯里兰卡还债的文章。中共作为该国大债主，被发现正在部署经济殖民。自由亚洲电台7月19号的报道列举几个实例，包括网易10号刊登一篇文章，题为斯里兰卡政府破产，中国巨额的投资会打水漂吗？文章指，如果一时还不到钱，就只能用斯里兰卡的土地及斯里兰卡的基建工程交换了，再划入几片经济特区，续租99年。文章又说，放长线钓大鱼是投资的大逻辑。斯里兰卡拥有地理优势，在该国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港口的投资都具有长期战略眼光。似乎上一篇文章题为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了，但欠中国的几百亿债务点办，其中亦提出还不起钱没事，可以拿港口和土地来抵债。之前中国就已经拿了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，租借期是99年。报道引述分析说，导致斯里兰卡陷入债务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。中共借一带一路引诱贫穷国家落入贷款陷阱，实行经济殖民战略。不过中共坚决否认这一讲法。据英国 BBC 最近整理数据分析说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四个国家包括老挝、巴基斯坦、马尔代夫及孟加拉，破产风险升温，预料亦将步斯里兰卡的后尘。台湾艺人李立群在上海解封后立即回了台湾，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说自己是那种打起仗来都会死守台湾的人。中共小粉红表示不满，于是李立群又很快改口。 TVBS 19号报道说，先前李立群在专访中谈到两岸关系时说，中共如果要打台湾，先要跟美国人打，美国人会被你打第一岛链的台湾吗？他还表示自己愿意死守台湾。在专访发布只是四日后，李立群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成长，就是典型的两岸一家亲，期待两岸和平统一的日子早日到来。对此，台湾网民留言讽刺他说，尚书大人真机灵，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的最标准范例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